大家好，这里是长乐瑜伽小院，用瑜伽哲学的智慧追寻长期主义的快乐。大家好，我是克莱尔。
大家好，我是燕。
今天我们和燕来聊一聊内观吧。
Vipassana
啊，以前还觉得这是个很小众的事情啊，我也只听说过一些我做瑜伽老师的朋友们去过一些，比如说葛英卡老师的传承啊，
对对对，
日观。
这个在国内还是知名度比较高的，葛英卡的内观中心，
最近觉得越来越火了，然后在小红书都还有他的标签啊，所以去的人、知道的人、想去的人，把他轻轻地放在 to do list 里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有这么火啊？那真的还不错。
所以想问问燕老师，因为我知道燕在印度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内观中心。
是的，其实我最早接触的内观的练习也是葛英卡的。我记得我在印度学院读书的时候的话呢，我有一个韩国的姐姐，包括我有认识了一些本地的一些印度人，他们那个时候就说，燕，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你肯定喜欢。我说什么地方？他说内观，他说 Vipassana。 我们刚开始我不懂啊，什么是 Vipassana， 我也不懂，他就是我们翻译出来这样一个内观。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说会觉得我喜欢？他说你知道吗，在 Vipassana 中是10天的课程，不用说话，不用社交，
不能带手机。
对，我们这种社恐的人员来说简直是天堂，你知道吗？甚至是你在内观中心中这种连目光的对接都不允许，
就是拒绝所有的 human touch。
对对，
与人的连接
没有啊，没有，这种所有你的意识都向内。我说确实是这个我喜欢。
对，那正好问一下燕，为什么很多内观，包括其实我看到很多禅修也是，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指令，就是止语。
当然可能我的说法不是说是最严谨的，就我去过有就是葛英卡的内观中心，那么我也去过马哈西的内观中心。在美国马哈西内观中心中呢，这个叫做神圣的沉默，葛英卡好像也是哦，我不太精准的这个记忆了。我理解的啊，当然大家可能可以去找到更多一些更严谨和专业的解释。我理解，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当你不再说话时，我们就是善护口业
啊，不再造业。
对对对，其实语言，大家不要觉得就语言它非常的就是说无声无息，语言是非常有力量的。
身语意，
对对对，
慢慢就会决定行为。
对，语言甚至很有杀伤力的。这种杀伤力的话呢，是不仅仅是对他人，也会对自己。
你懂了，所以第一步先把语先降下来。
对，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在战国时期，张仪啊，他们还有就是苏秦，还有就是庞涓，还有那个谁，孙膑。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对
对，那么鬼谷子呢，向他们分别去传授一个自己的就是学术啊。张仪就选择的是口舌。
哎，这是主动选的。
对啊，当然的话呢，老师也会根据他学生的他自己的一些比如说
心性
啊，还有说他的特长啊，也会主动去教。张仪就选的是这个口舌。那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他真的是雄辩秦国，帮助秦国一步一步的强大，全靠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所以语言大家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们随随便便说一个话，或者是我们八卦一下啊，它是非常有力量的，特别是现在是在这种互联网的这样一个
是
媒介中，我们常常说的网暴，是吧？真的是
把自己隐藏在后面，就感觉什么都能说。
对对对，就是这种言语的力量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的。而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是对于一个没有觉察力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定力的人来说，那么你说出去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造下了这些口业，或你伤害到他人，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对，这个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 Patrick 讲 Satya 的时候，真理八戒之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原来那么难。他说 If you don't mean it, don't say it。 就比如说，如果你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人家新年过得快乐，你不要张口就来新年快乐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要求这么高啊，我原来以为只是不要说谎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样很容易我们变成社恐的，就是不讲话容易变成社恐，而现在又是需要一个社交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最重要其实内观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到第一方面，我们去至少是在这10天的你的密集禅修中，那么我们去减少你的口业的造作。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常常是和我们的心意是连接到一起，你张口要讲什么话，那么你的心还有你的头脑都会随之而波动。
对，语言本身已经是管 thinking 了，对吧？
对，
思维已经启动了，在你
说话的时候。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呢，都不利于我们再去做一个向内的觉察力的训练或向内的这种禅修，因为你起心动念了。
明白，那我们以后真的还要严格一点。
这语言真的是需要很严格的，自己说出去什么样的话，不要求说我们要一定要讲的说非常的到位或非常的美妙，但是你要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好呀。
另一方面，我觉得止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因为内观，内观是什么 ？Vipassana，
向内观，
向内
意义吗？
我们如果简单的，当然它有更丰富的含义啊。我们有止观和内观
啊，
内观其实是更高级一点点啊。内观你其实最重要的话，你要去建立你的觉力、觉察力，向内的自我的这种觉察力。当我们去建立起向内的自我的觉察力的时候呢，你的所有的感官向外的投射都要停止。
明白了。就是整个方向性的向内。
对对，就感官要收摄回来。所以那止语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
懂了，它也是个基础吧。最先停不下来的其实就是你想不停说的话。
对，
因为你的念头停不下来。
其实我们在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比如说其实也不是学院的传统啊，好像印度有一些传统他们叫做这一天的话应该是叫做 fasting 啊。fasting 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一天是某个神的节日或者说这一天我的妈妈或者是我家人我的亲人他身体不好，或我很多我的同学是因为我的丈夫他的身体不好，他健康不好，我想为他的健康祈福，那这一天我干什么呢？
主动全程止语。
第一主动全程止语，第二的话这一天不吃东西，可能只是喝水啊等等等等，我通过我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把功德去带给他。
这样说我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上是可以作为所有内观的一个基础的要求。
对，它不仅仅是内观，其实在很多的修行体系中，
对
那我们不跳开说是内观或者是佛教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去各大的基督教堂或者是我们再去一些其他的这些道场的时候，没有熙熙攘攘的，大家进去之后就完全的自动的进入到一个静默的状态下，这就自动就是止语。
懂了，谢谢严老师，回答了我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哎呀，那你去过印度那么多的进修中心，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有好多呀，每个进修中心都有很有趣的一些经历和奇遇，至今对我来说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我们今天是因为讲内观中心，所以我们就从内观开始。我的第一个，后来我学院课程毕业之后，我就去了印度北部的一个叫做达尔敦的一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谷的一个进修维巴萨纳的这样一个进修中心，非常的偏远，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坐的那个大巴车，我从阿克达，因为我先去了泰姬陵从泰姬陵之后呢坐了大巴和我同学，我们坐的有2天2夜
那么远那个真的是山沟沟里
面对，真的到后面就是山沟沟里面的来到那个进修中心，非常非常的安静，没啥人，周围连个村庄都没有只有猴子
天哪
对，非常有意思，也非常破旧，但是你一进到那个大门，就是有一种很纯粹的这种力量，非常纯粹的力量，我说不好，还是让我挺印象深刻的，虽然非常的破旧，因为后来我去了其他的进修中心，就是其他的那个内观中心，说实在话还挺舒服的无论是你的住宿的这种条件还有特别是饮食的条件但是我去的达尔敦的那个进修中心，它非常的简陋，因为去的人很少，对，它是在喜马拉雅的山谷之中的甚至它的房子都没有，就是说
好好修。
对对对对对、嗯、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有一次我就是禅修回来、
嗯、
啊，我下午回来回到房间里面，我定睛一看，哎，我的墙怎么裂出一个好大一条缝，瞬间裂了一条好大一条缝，真是从上到下裂了一条缝，大的我非常惊讶极了、
嗯、
然后的话呢我仔细看，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蚂蚁
啊，那
密密麻麻的蚂蚁，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这得多少呀。
对对对，我再讲一些例子，你可能鸡皮疙瘩出来更大了、嗯、那房间里面全都是那种大蜘蛛，那个蜘蛛它也不叫蜘蛛，反正和应该是和蜘蛛同一个科类的一种昆虫吧，就是也是腿特别长的、哦、就是
你在那能睡着吗？我想问
这个我还是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无害吧、嗯、也是年轻、
啊、
年轻无知者 无畏，然后呢就睡觉的时候晚早上睁眼，哎，一个大蜘蛛掉在你面前，就腿很长、
啊、
那种叫什么来着
的，
反正很有趣，
生态很好。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猴子特别多，我们在那个冥想教室里面去打坐的时候、
嗯、
就听到那个房顶啊叮叮咚咚的响，
嗯
啊，我开始不知道什么，
夏冰雹以为，
哎，我说怎么叮叮咚咚响，后来我偷偷问了法工，他是猴子，猴子在扔石头
啊，
在朝那个房顶在扔石头，
他是想跟你们互动是吗？
反正猴子挺多的，就是你随处可见，你吃东西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在餐厅里吃，就不要出来吃，出来吃的话猴子给你会抢你的东西，但是它特别的舒顺，我在里面住了10天、
嗯、
住了10天，其实11天，因为我提前去的，住了11天之后我有很多的一些记忆，对，可能前世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记忆会出来，通过梦境的出来，还包括通过就是打坐的这种有一些幻觉中会出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就是在这个进修中心所经历的，后面都没有了。对，
不同的传承，不同的体系下对内观的这种方法啊，或者你的作息啊，或者一些课程会有不同吗？
会有不一样。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国内大多听到的是隔音卡的内观中心，
对，
嗯，但实际上内观本身它有很多的体系，嗯，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马哈西的缅甸最大的这样一个内观的中心，
嗯，
那马哈西它有很重要的弟子叫做班迪达尊者，
嗯，
班迪达尊者，那么他在缅甸也有自己的这个内观中心，
嗯，
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很多同学去泰国参加一些内观的课程，
对，清迈我看到好多啊，
对对对，那泰国它很多是传承的泰国的森林派系的一些内观，还是要看的这个内观中心的他的尊者，他的
自己的传承，
对对对，一般这个尊者和创始者他就是已经获得果位的
修行到了一定程
度，对对对，你像马哈西呀、班迪达呀，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是至少已经是到达了阿拉汉正的阿拉汉果位的。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比如说他在不在南传或者说禅修的系统里，和他还是去宗教化的这种有大方向上有推荐吗？老师，
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从怎么说呢，如果是从内观中心来说，欢迎所有的信仰的人，他没有区分，无分别心，所有信仰的人，还有说你有没有禅修基础的人都可以来这里，他是以教授方法为主，而这个方法是来自于佛陀，当然的话还有我看有一些资料写在说这个方法其实是来自于就是说更早的印度，后来失传了，由佛陀又把它去传授出来，据说是这个内观尾巴三纳的方法是更适合就是在家人的一个练习，当然这个不做任何的区分，很多即使是你出家人来说，我们会在内观中心看到很多的一些出家人，这些僧人他们也是在修内观，因为我觉得修行本身不分出世和入世，这是适合我们所有人，所有想要去获得心灵的宁静，想要去获得这种对痛苦的解脱的人，那么都可以去参与到这个方法中。但是为什么葛音卡的他的内观会这么出名，甚至是在全球都非常非常的风靡，
大 IP 啊，
对，包括在印度很多印度人就信印度教的人，
嗯，
他们也去
也接受，
对，他后来那个在孟买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心，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中心啊，但是我们有机缘去了啊，
嗯，
当时时候就选择去孟买还是去那个北部的达尔敦，
嗯，
因为我想要去 到北部有一些地方想要去玩嘛，首先就是泰姬陵，后来想要又想去在那个就是瓦尔纳西呀，还有在就是 Rishikesh 去走动，所以的话就选择了北部选择了那个区域去了。那么就是为什么这么风靡，我觉得跟葛英卡的他的经历是非常的相关联的
啊，就是他的个人故事
对对对对，他个人他不像其他的就是说内观中心，那其他内观中心一般都是有比如说这些尊者他们所创立，这些尊者一定是出家人并且是
系统内的，
系统内，对对对，就像你说系统内的那么葛英卡他本人的话，他本身是个生意人，是一个
商人，
对，他是一个出生在缅甸的印度人他们家就是一个商人的世家，
对，
并且是他们家的这个生意应该是在缅甸做得很大的，据他所说他后来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去进入到这样一个内观的这种修行，甚至后面他再去全世界的去传播正法的就内观的他的这个方法后来他得到一种很严重的一个头痛，对，怎么治都治不好，对，他看遍，甚至是他说去欧洲，去瑞士，去美国，日本，去为了治好他的头痛，头痛欲裂，
是看阿育吠陀了吗？
就怎么都看不好，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看不好。那么后来他身边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讲，你现在反正也是无药可救了，你要不要试试这个内观的练习也许会对你有帮助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头痛到就是说一定要注射，定期要注射吗啡
靠止痛药来
是偏头痛，要定期的去注射吗啡，并且是呢，据他所说，他在讲自己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吗啡你伴随一定时间之后，这个量在不断的增加，并且呢，它这个副作用非常强大，比如说会让你感觉很昏沉，
对，
甚至会让你感觉到整个你的大脑感觉的被钝化，
对，它其实是剥夺了一些你的正常的行为能力的，
对对对，甚至还会经常伴随着就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情况。后来他这个朋友建议完之后，就等于说像我们中国话来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对，他就
试试呗，
对，就试试呗，那怎么办呢？病痛的当下。其实后来我接触很多练习内观呢，也是因为病痛去练习的这个禅修或者内观，后来
都是因为要解决身体上的问题。
后来他朋友给他推荐的，就是他的老师叫做乌巴庆的老师的内观中心。这个乌巴庆老师也是非常特别的，他也是一个在家人，他不是一个僧人，并且呢，他还是在政府
工作，
对，政府部门工作。你想想，政府部门在缅甸和印度这种政府部门是吧，更加的复杂黑暗，工作又非常的繁琐。那他乌巴庆尊者的话呢，他就是在里面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并且那么他就把他的工作当成他的禅修每天早上晚上他都会定时的去做工作，时候就是带着这种内观的状态、禅修的状态，以修行的这种态度再去工作，他一个人能干好多人的活，
哇，正念工作
而且这个是会提高你工作效率的。
是
后来在葛英卡他就提出内观是什么，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他非常的，我觉得也是跟他的传承有关系，
明白，又非常入世，
对对对，因为我们你会发现我们再去很多身边一些禅修的这些小伙伴们在一定阶段内开始进入一种困惑，说
我在修什么，
对，这是一个困惑，我到底是在修什么这是这个困惑时时刻刻我们都是在问自己的。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在一个阶段他会困惑说我要不要出家，或者说我要不要就是说过这种居士的生活，而不是说就是说可能在家的这种正常的工作都要放下来。
对，我还真有两个朋友想过这个问题，
对，这是几乎所有人的一些困惑，甚至是很多人一直就是在这种犹豫不决，就是
下这个
出世入世之间跳来跳去，非常的苦恼。那么我觉得我为什么选择，我后面也是选择就是那个葛英卡的这个他的练习方法，也是因为他个人的这种经历，还有他老师这种个人经历，他们就是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叫做说，哎，如果你的内心还不想是说出家去放弃这种世间的生活的话，也是可以修行的，对，并且是我想可以让你世间的这种生活会更有意义，让你的生活和生命一样是可以更有意义的。
完成一个非常好的在家修行的故事，
对对，它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我想也是因为可能是他这些经历吧，会影响 种大部分的人群，因为如果在僧团在禅林中那还是比较小众的。
是的，
可是大部分人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哈、
啊、
对，既有这种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没有办法放下啊，当然也是自己不舍得了，自己的执着了，又有贪心，又想去修行，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一世中去获得一些提炼，
嗯，
怎么办？那么榜样来了，是吧？哦，其实还是蛮有力量的，
对，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去宗教化的一个正法的修行。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对了，回到我们的那个分享。对，那在葛英卡的内观中心，达尔登的那个内观中心，我的感受就是练习的过程中还是蛮深入的。
嗯，
对，刚才讲了，就是说会有一些体验或者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的一种经验的出现。嗯，我甚至在修到在那里去练习到的第二天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老师就会，老师也很厉害，一般老师都能够知道学生的状态啊、嗯，他就单独就让我去单独在一个
小黑屋吗？
对，在单独的一个密闭的房间去练习。
因为我听说是第二次去参加这样的师日课程，是老生才可以去做黑闭关，
但是对，老师是单独把我挑出来、
哦、
然后呢他就说你去那个，你说你明天开始就到那个单独的房间去练习。那个单独的房间特别好，我觉得所有的内观中心的房子都是被设计过的，虽然它非常的简陋，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房间，门很小，
也没有窗，
天窗，
天窗，天哪，感觉像禁闭的那个窗。
对， 对，然后一个打坐垫在那里，空空荡荡的，很小啊，大概就是两三个平方，
那基本上就只能坐着打坐。
对对对，然后天窗一束光直接打入到你的打坐垫上，你坐在光束下，
哇，
那个光不刺激，
那好好设计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爽，在那个状态下。所以第一次内观的时候我还是很非常的精进的，但是我觉得也是跟自己的业力有关，还有我觉得跟那个时候年轻，跟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有关。我会发现自己每一次到一个点上的时候就会弹出来。
明白。
嗯，后来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很多年。后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生活的
兜兜转转，
对，兜兜转转，七荤八素，经历过这种生活的这个鞭笞了之后，我再去回归这打坐，再去回归内观练习的时候，发现那个点突破了。所以我觉得
种子在那里其实早就种下了。
我是想讲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你要经历的都是有意义的，知道吗？看似你可能是经历一些
弯路啊、大坑啊、
弯路啊、大坑啊，或者是经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说的这种在家生活的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所经历的每一些事情，就苦、喜怒哀乐，当你想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你的经历这些刺激啊、各种风雨，那其实都是对心的一种历练。但如果是我们能够把这种禅修、把内观的那种觉察力、还禅修的定力去放在每一次的历练的当下，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想禅修对在家人来说，对我们所有的生活中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大家还是那句话啊，要做点功课，要知道自己在修什么。
你这么听来感觉越早去越有用哎。
对，我其实甚至是还有开设的这个小朋友的课程，
真的是未成年。
对对对对，有小朋友的这种，就它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那很好，真的是从小去培养一种。
对对对，包括在葛英卡的内观中心，他就一直倡导说这是一个无宗教化的，因为葛英卡他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
啊、
那么他在去修这个内观方法的时候，他曾经犹豫过，他没有立刻去
考察了一下，
没有，他一直在犹豫，我是一个虔诚的这印度教徒。
对，我不是佛教。
对对对对对，我到那里是吧、
就
感觉到很怪的。后来呢，反正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吧，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老师问他说，他就说我老师，我想跟随你学习，
因为我头痛。
对。然后呢，啊，他老师说，他说你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参加课程。葛英卡就懵了，他就说
他是被拒绝了呀。
对啊，他说你，他老师就直接拒绝他了，然后他就懵了，他说他不知道哪儿得罪老师了、他就回家苦思冥想。后来他又去找老师，他说 老师，我想跟随你学习，我想学习这个正法。
嗯，
然后老师才收下他。其实
第一次是考验吗？
不是考验，其实这个就是一堂课，瑜伽也好，还有这个禅修也好，当然很多人抱着很多目的去的。瑜伽和禅修不治病，
所以
不是为了治病。
明白了，你说你要过来治头痛的时候，老师就直接说你不要来了。
他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你如果是为了治病，那你就去最好的医院。而正法就是我们说内观 Vipassana， 包括所有的禅修是要治疗我们的痛苦，苦痛的。对，你所有你的方法都是为了止痛。对，什么是痛苦？如果你对这个痛苦没有感受到痛苦的人，也不要去练习，你不知道在练什么。
是的，
只有痛苦的人，你才能够去感受到这个法对你的滋养，这个练习的方法对你的滋养。
这个痛苦也不一定是就是世俗层面一定经历过一些伤害啊，或者生老病死吧，
这些都是痛苦。那我们是当然身边有一些真是过得很快乐的人，对，我们跟他讲我们要去做卡玛瑜伽，我们要，他说干嘛那么苦啊？睡觉不好吗？这个我一点都排斥，因为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真是超级很幸运的人，他们人生真的是很快乐的成长的。
好的，其实那我
如果是很快乐的成长，那你就快乐下去，因为我们就练习的目的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练习者，是因为你内心中有痛苦了，你想要去停止你的痛苦，或者说去找到这个痛苦的根源，
是
啊，你才要去找到这样一个方法。
嗯，
但你本而从而获得快乐，是吧？
是
追求快乐和自由，是我们人性啊最根本的追求，最终极的追求。你如果是本来我就已经很快乐，我每天我觉得哎，我班上好啦，工作上好啦，然后家庭是好的，对，我很满足我现在当下的生活和状态，那就很好啊，
不是种福报。
对对对，你不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去跟风我去禅修，禅修中心很苦的，你睡不好吃不好，吃饭只能吃两餐。哦，你睡觉4点钟都给你喊起来了。那个马哈希的还比较佛系一点，全靠你自己的自律性。在格音卡进修中心的时候，不起来老是在你门口敲啊，拼命的敲铃，必须起来，
这么严格。那所以马哈希的还行。
看你了，所以你到那儿反而会觉得痛苦了，会觉得非常的不安。有，我们在那个
听上去比上班还苦啊。
我在南尔敦的时候，我那个室友是一个西班牙老太太，叫安娜。可有意思了，我们那个时候是止语嘛，白天的时候大家都一脸肃穆，谁目光的交底不允许，各自练。
对，
晚上的时候他说 What's your name？ 对，然后你会发现因为你长时间不说话的时候，你就很想说话，就有这种说话的欲望，
是，
并不是所有人
被压抑的冲动。
哎，大家不要觉得不说话静默很容易，那种
憋慌了，
对，憋慌了，就拼命的给你讲，他就交流你从哪里来，然后他就给我讲讲他的经历了。其实我们也是破戒了，但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给我讲他在西班牙，他的男朋友和他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山上，他们修筑了一个非常理想美妙的这样一个小木屋在森林里面。然后呢他很自豪是 wife friend， 他在等着我回去。50多岁了，一个老太太你知道吗？后来修到了第几天，第五天的时候晚上，他就说 Ian，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怎么？他说我今天晚上我要走了。
逃跑吗？
是的，
真的。
我说你怎么走？他说我可以跳墙。
天哪！
他说我要去吃肯德基，我受不了，我要吃炸鸡。
哎，好好玩呀！
是很可爱。
最后成功了吗？他？
对对，他走了
啊！真的就走了？
哦，
所以是可以提前退出这个项目？
不能，他是偷偷走了，没人管你。对，这个你来练习你是自愿的，包括在内观中心这个费用全是
随喜
的，你自愿的，没有人抢，因为是你需要。
好的，真实故事。从内观中心逃走的太太。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是内观不是天堂啊，第二的话我觉得你去参加不要觉得内观中心你就会获得了怎么样怎么样的。对，有需要的去。
怪不得在网上确实看到很多人什么第四天逃走，第六天逃走，还第二天被家里人救走，觉得你失联了呀，害怕
啊！对对对，这是因为他需要把你通信
砍掉，
对对，拿掉。我那个时候也是，不过我在拿走之前，我跟我的家人通过电话，我跟他讲后面10天那个什么在冥想中心， 反正很有趣的一件经历。嗯，这个是在达尔敦。
嗯，
达尔敦后来的话就是在兰比尼，尼泊尔。在尼泊尔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要再去参加爱奇艺10天的那一关，我觉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殊胜的，包括那个体验，那个经历，也是让我从来没有的一些人生经验。
那你被关小黑屋的时候也是全程听录音吗？
录音它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吃过晚饭
大课的时候，
对对对，会有一些开示，但白天休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去小黑屋。
哦，所以
一点都不黑，那个房间很舒服。
明白了。
对对，但是就有蜈蚣，对，还有小蛇
啊，
山谷里呀、啊，就这物种比较丰富，还有猴子就在那叭叭叭叭叭扔石头。
好的好的。那我们来到尼泊尔。
对，来到尼泊尔的时候在兰比尼。对，那我在那个时候在印度也转了一大圈，就兜兜转转的，就各个中心呀、啊、就走来走去，走马观花嘛。去尼泊尔之后我想再参加其内关，结果在兰比尼就是迷路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航、
啊、
你知道吗，全是靠拿了一张就是那个孤独星球，对，孤独星球嘛、
嗯、
啊，就是 Lonely Planet、
嗯、
然后呢再找迷路了，迷路之后后来我看突然间在草丛中看到一个牌子 Vipassana Center， 我就进去了提着行李。
反正名字是一个。
嗯，对对对，进去了之后嗯，感觉这个环境跟我之前那个不大一样啊、
嗯，风格也不一样。
对对，风格不一样，但是条件很好，很漂亮，
嗯、
有莲花池，有那个住的环境就更好了。就是那种吊脚的小屋，嗯，然后还可以洗澡。
哎，好，
哎，然后那个餐厅很舒服，还有他那个打坐的那个教室也很舒服。他打坐的教室是会在那个房顶上哈，会吊一个那种有点像那种蚊帐，大的那种蚊帐。
哦，
啊，所以你进去之后呢，你蚊帐一放下来，你就自己在一个自我的空间中一样的。
就画面看上去很美、哎。
对、
嗯、
对，真的是，
但不是葛英卡的体系。
对，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觉得那关维巴萨那只有葛英卡做的、
哦、
然后就进去了、哦、找到里面的负责人，那里面全是比丘尼、
哦、
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因为在维巴萨那中心呢，他的这些老师他都是在家人，他不是出家人。
对、
哦、但是呢在那边的话呢他是出家人比丘尼，他还是穿的粉色的衣服、
哦、
嗯，然后后来知道他是缅甸的，缅甸比丘尼。然后我说我要参加课程内观中心，然后他说好呀，来吧，嗯，然后他说、
哦、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哦、想想
我想
报个名啊，
我想不是10天吗、哦、我说可以住多久，他说最少1星期，然后呢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包括他教授我的方法，教授我的方法也跟果蝇卡那个是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马哈西进修中心。
这是误打误撞啊。
对对对对对对。环境是相当的美，还有小花园，还有喷水池子，后面还有一些那个可以经行，因为马哈西它是要坐一个小时还要行禅一个小时，
坐禅行禅交替着
了，交替来着、
嗯、
然后呢葛英卡那个它就是全程都是坐着的，每坐一个小时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坐。
听上来还是马哈西式
的。就感觉上好像更舒服一点，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说他要求你的行住坐卧都是在觉察中，
对，其实没有休息的时候。
对，你比如说我吃个饭是吧，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刚过去的时候是中午嘛、
嗯、
他就说你把行李放好、
嗯
就来吃饭吧。我就看身边的人大家都是那种慢镜头的、
哦、
充满觉察，非常慢一个，对，就像电影的那种慢镜头一样、
嗯、
很慢很慢的速度走到了餐厅，很慢很慢的速度端起了碗吃饭。我就有点懵，
好像那个迪士尼的电影里那个警官哦，那个什么动物来着，就是超慢，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点懵。对对对、
嗯、
我不管怎么慢还是觉得有点快跟人家相比。我也觉得因为又肚子饿你知道吗、
啊、
然后呢他们的饭也非常的好，真的丰盛、
嗯、
但是一天也是只有2餐、
嗯、
所以后来因为太饿了晚上。我比较实在，我就说还是很饿怎么办，我跟那个比丘尼讲、
嗯、
比丘尼给我了2块糖水果糖让我吃。所以你如果是你不要觉得进修中心是那个什么吃，真的是一天只能吃2顿然后睡觉是睡不好的、
嗯嗯、肯定很多人不习惯。
对对对，但是的话呢，后来在马哈西进修中心，我不知道其他的中心，但在那个中心，他有给到，也是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会有这种听开示，讲这个方法，也是录音，都是以录音的方式。每天的话呢，我们会跟比丘尼去，每人会约时间，他会用这种纸条的方式给你，你是几点几点去告，跟我们叫做小餐，会把你的禅修的这一天的体验去跟他讲，他会进行这种个人化的这种指导，
有点像一比一了。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真的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对
啊，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意义非常大。其实在行住坐卧，特别是在做行禅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说对身体的连接。
明白。
对，
所以身体的层面的练习还是最实在的。
对，那么在葛银卡的它的这个内观中心的话，也有身体的部分，我们有身体的扫描，前面两天会练习那个安纳班纳，其实也在修定了，没，对对对，没有这种定力，你说去观不太可能，所以尽管它是内观啊，内观就是内在的这种觉察力的训练，觉知力的这种训练，但是还是要建立在这个定力的要求上，没有定力的要求观不到的。
是是是，还是要有基础的，其实它还是个门槛很高的事情，
只有这种定你才能观察。那么行禅的时候其实是对这个观察觉察力会要更高，并且和身体的连接会强。因为你可以后来我在练习瑜伽，包括在学习瑜伽深入练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瑜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疗愈和练习的体系，它都从身体开始，你想过为什么吗？
我自己是觉得是不是因为它比较实在，这个时候你的痛酸麻是不会骗你的，你真的能感觉得到，它很明显，就是它是非常直观的感受。但是你说有的时候冥想说观想，很可能就是入门门槛太高了。
就身体首先的话，它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构成中最粗重的一个层面，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看得到一样，那么所有人都能够去和它去建立起连接。但是从禅修的角度上来说，当我们能够持续的和你的身体建立起连接的时候，能够培养你的觉力，觉察的觉，觉力啊，这个觉力是什么？
感受力吗？
觉察力就跟内观很像，就觉察力，你会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和对你身体的认知，举一个例子，大家闭上眼睛对身体的感知可能只是片面的，可能是个手脖子是一部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你只是摸到身体的一部分。
是，
而觉力的话，就突然间这个盲人睁开了眼睛，看到一个整体，这个像
它确实是有类似于下一个阶段的提升的，对吗？
对对，那么这样有了这样一个觉力，因为你这就实相，那你有了这样一个觉力之后，你再去进入到更精微层面的觉察，那些精微能量的，那你比如说在内观中心对身体的扫描，你最后就感觉到身体真的是像，它已经是不是这种肉体啊骨头啊这种感觉啊，它就是这种精微的粒子在震动，你就是一团能量。别人说过话，这个话语它也是能量，对你的这个身体这个能量的这种冲击，你的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心意情绪向外投射出去，也是这个能量向外的这种投射。
就像个震动波。
对对对，它不是已经是超越身体了，这种觉察力慢慢再见你的心是什么，心背后的那个意识又是什么，你的痛苦的根源又是什么，你和这种物质和物质，你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执着点又在哪里，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修的。
对，
这也不是一次内观就能达到的。
当然不是，这是
几年几年的修行
啊，看个人了。
真的是有一些，
对，身边有一些符号可能是参加过一两期就很厉害了。那么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主题，我们参加内观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来找，当然也有我来
尝试
感受一下。
对，
没体验过这种禅修中心的生活。
是
吧，
是
这种静修的生活，这种静默的生活，尝试也是一种，这也很好，
对，
鼓励。但是进去之后一定要去遵守那里面的要求和规则，一定要去做好自律。
明白。我其实有看到过他官网上有个要求，因为很多人其实能对这些感兴趣，肯定自己已经在修行的路上有小小的一些旅程了嘛，他就希望你放下你平时所有的练习，比如说你平时早上是习惯练一套体式的，但是他就需要你在那边全部都放掉。
对
啊，你原本的呼吸法，你原本的瑜伽体式的练习，你原本的习惯，他都希望在那个时间是被终止掉的。
对，包括看书也不行，写字也不行。我后来做过一些法工，那么在内观中心做法工，你会发现个人的这种习性真的很重。那么因为你在内观中会升起很多体验，跟你不一样的体验，很多人晚上就奋笔疾书的在记录，在写，
写日记都不行啊，
不允许啊。写日记也是你的，你让你的心会向外去放移，开始展开无数的这种联想的一种方式。
这倒也是，它有点像在这个当下再去编造一个 story， 是其实是执着于一个小小的过去的。
对，就我们的痛苦从哪里来？就是执着，因为你我很想写，哇，你晚
记录下来。
对，你白天的时候升起某种体，哇，这个体验太好了，我晚上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不能忘哦。你就心里面一直要把这个记忆灵感要把它记下来，你就失去的练习了，和你当下的练习就失去了。
明白。
对。
那我有几个朋友感觉是不能去的。
不要，大家要知道这些，你去是干嘛的。
对，
不能说没有增益吧，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来到这里，就纯粹的去做它，就把其他事情就纯粹的去做它，去体验它到底是什么，把之前的你种种那些就放下来了。
好呀，那如果没有升起这种对真相的渴求，也还是能去吗？
当然，就当成一种体验好了。也许我相信所有你被内观感兴趣的，被它吸引的，一定是你内在有一颗种子，只不过这个种子它可能没有成熟而已。
对，
但你但凡就像我们，哎，你为什么放弃了你的百元年薪？
百万，
百万，对不起啊，百万，对不起啊，百万元，来去投身瑜伽，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放下的，是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我选的吧。
对，那其实就是你内在那个我们知道潜意识那个种子呀。内观中心也是，内观中心，有些人一听到名字就升起欢喜心，所以我觉得。那就去一去，所有让你内心中感觉到被触动被 touch 的那个部分我们去。但是我想强调的就是说，去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做什么，真正的去的时候就纯粹的去做这件事儿，纯粹的去练习，去感受，让它被这个方法去滋养。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去追风去练习啊，现在都流行禅修，
说寺庙禅修，流行周末禅修，
对，就过去打卡去了，这个没有必要，
这样还是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人生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你要需要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太多了，不要浪费时间做这些事情。
是的
啊，不要浪费时间去追风，去追寻你内心，你生命中那些需要去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和滋养你，能够让你生命去提升的事情。
好呀，还是挺难的。好呀，感觉任何一个选择背后真的是说穿了，其实就是关于自己人生的思考。
对，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就还是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特别是对于一个你选择了修行，你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修行人、禅修者、疗愈者这样一个身份的话，那就认认真真的去做。
确实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很多的法门、很多的方法，其实他们全部都开放给你，也很欢迎你所有人去，但关键还是在自己要想清楚。
对，
因为每一条路其实往下走真的都很花时间、精力、心性，它甚至需要你整个人生的投入。
所以我们人生就短短这几十年，那么一不小心就全都散出去了。
是的是的，别说人生了，就说我这一天吧，比如说你如果只有两个小时，你练了这个呼吸法就不能练另一个呼吸法，你练了这套训练就不能再练阿塔的训练，你必须做出选择。
对对，那这个选择是我们需要每个人去自省的。
好呀，超级谢谢伊恩，
谢谢克莱尔，
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分享更多关于 Vipassana， 包括一些静修营啊，一些更多禅修方法的。
对啊，也希望听众们如果感兴趣，对某个点感兴趣，那我们可以继续的互动和深入的去探讨。
对，别忘了伊恩就是个故事宝藏。
好
好，谢谢伊恩老师。
好，谢谢克莱尔。
好，拜拜，
拜拜。Namah Shivaya Shiva Om